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着我们生命的道路。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按着正义解释圣经，明白圣经，又是否能够稳妥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正确地应用圣经的内容呢？欢迎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
今天这一讲开始，我们要来学习进入诗歌的世界。讲到诗与歌，不知道各位的感受如何呢？不知道你会觉得诗歌离你很近还是很远，不好理解呢？通常很多人会回答说诗很不好理解，但是基督徒通常最喜欢的篇章就是诗篇了，而大家最容易朗朗上口的通常也都是诗歌。在我们低潮需要安慰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通常也是诗歌，这是为什么呢？诗到底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容易闯入我们的心里，却又令人觉得难以理解呢？让我们先从一首几乎每个华人都熟悉的诗开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20个字非常的短，一开始是从一个景象开始，床前明月光，然后给你一个观察，是诗人主观的在那个当下的观察与判断。疑是地上霜，既然诗人认为是霜，那么我们可以推测现在的气温是凉的，是冷的，冷到都可以结霜了。在这个时刻，诗人似乎明白了什么，他举头望明月，他抬起头来望向那明月，内心被触动了什么，因此他将头低下，这轮明月触动了他，他故乡的人，他在故乡的生活。从往外望出的这个动作，转向内心的对故乡的思念。诗没有长篇解释，也不会去解释，为什么看到明月会想到故乡呢？但当中的道理与滋味，人人都懂，人人都可以体会。因为人的情感经验本来就常是这样运作的。这就是诗歌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它不总是沿着清楚、平直、分析式的路径前进。它常常跳跃，却不是杂乱的。它极其凝练，却不是空洞的。它可以把很复杂的感受压缩进很少的字里行间。诗歌比论文更容易触动人，是因为它更贴近人的生命实况。人真正深沉的经验常常不是条列式的。当悲伤来袭的时候，并不是按着一、二、三步整齐划一的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也不会先在心里写出清楚的大纲。我们常常可以经验到的是感受突然涌上来，是没有逻辑次序的。这一点对理解旧约的诗歌非常重要。 旧约里不是只有上帝向人说话，也同时收录了大量人向上帝说出的话，人向上帝说出的祷告。这些祷告是呼喊，是埋怨，是信靠，是赞美，是人在神面前发出的声音，发出的情感。这些话未必都整理成条理分明、逻辑井然的系统神学陈述，他们有时急促，有时破碎，有时情绪翻涌，有时在黑暗中摸索。可是圣经竟然把这些也收纳了进来，最终成为上帝对他百姓所说的话。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敬畏。他表示上帝并不要求人只能在最冷静、最有条理的状态下来到他面前。人的困惑、羞愧、惊恐、盼望、喜乐与痛哭都被允许进入启示之中。今天这一讲就是想邀请大家慢下来，进入诗歌的世界。若要用最简洁的方式来介绍希伯来文诗歌，可以说它通常有三个鲜明特征，就是平行、意象、凝练。而这三个特征彼此都是互相牵连的。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特征，就是平行。所谓平行，绝对不是单纯的把同一句话说两遍，因为诗人绝对不需要来凑字数。诗歌的平行关键在于第二行与第一行之间存在着某一种的关系。平行的诗句可以达到某种单行诗句达不到的效果。所以观察推敲这个第二行与第一行的关系，就是阅读理解诗歌的关键。两行之间的关系可以是重述来强调增强，也可以是对比，也可能是补足或是完成或是推升一点。在过去很多年的导论书籍当中，通常会介绍三种平行，就是同义平行、反义平行，还有综合或是补充的平行。让我们先看第一类的平行，叫做同义平行。同义平行的意思就是说，两个平行句子的核心意义大致上是相同的，是同义的。平行是为了强调或是增强效果。注意，这里我说的是核心意义，至于细节，当然还是有不一样的。例如诗篇19篇的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当我们仰望天空，或是古人所认为的整个天穹，所有的天都在述说上帝的荣耀。而第二句也大体上体现了第一句的重点，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或现代一点的翻译是传扬他的工作。其实第一句的诸天在古代希伯来文化中包括了神明所在之处，而第二句的穹苍希伯来文是 rakia， 其实就是这个受造世界的天空所在。古人相信日月星辰都在这个 rakia 之上，飞鸟也飞在空中。诸天与穹苍当然是近义的，却是从广义的神明所在之处呢， 具体移至上帝的受造界天空。所以从诸天到穹苍，它是类似的，却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而第一行的述说，现在第二句换成传扬，核心意思也大致类似，但把比较中立、稍微安静的述说进展成更加动态、更主动，甚至有可能更大声的传扬。最后，神的荣耀与他的工作也是核心意义大致一样，只是上帝的荣耀到第二行进展到更具体的他的工作、他的作为。事实上，他的工作在希伯来文中是他手的工作，是有手这个字的。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和合本原本会翻译成手段，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希望保留手这个字。再如诗篇114篇3-4节，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倒流，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这里有两组的同义平行。第一组的同义平行是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倒流。当然细节上第二句还是有推进的。第一句是比较宽泛的沧海，而第二句是聚焦于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约旦河。第二组的同义平行则是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两句平行用两种大小的羊来形容两种大小的山。当然这里也牵涉到了诗歌的意象，是用拟人的手法来传达信息。以上呢是第一种，叫做同义平行。第二种就是反义平行。反义平行在箴言里非常的多。反义平行是借着两行对比的诗句来突出重点。比如箴言10:1，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这两行格言诗句有着明显的对比。智慧对比愚昧，欢乐对比担忧，父亲对比母亲。当然啦，父亲与母亲在这里的对比主要是为了丰富诗句与美感。愚昧之子同样也是会叫父亲担忧的。这里反义平行把两种选择、两条生命道路并排着摆在你面前，叫你自己感受当中巨大的差异。因为要有两种方式的衬托与比较，那个差异才会更加的凸显出来。又如箴言12:1，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这里也是反义平行，但是显然第二行的力道更强，更往前来推进。前半句喜爱管教的尚属正面的描述，后半句呢，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是用非常短促、非常尖锐、赤裸的方式揭露人的欲望。他不是写恨恶责备的就是恨恶知识这样的简单，他是写那些恨恶责备的几乎像是动物畜类一样，谁给你好吃的你就靠近，就像我们华人骂人也会骂畜生一样。这样的力度一定要把两句话放在一起，力道才推得出来。 第三类，传统常称为综合的平行或是补充的平行。所谓的综合平行或是补充平行，望文生义就是第二句是在补充第一句所说的，或是呢，第二句是把第一句所说的推得更深、更远，或是更具体，或是更完整，或是更戏剧化。例如，诗篇23篇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里第二行不是第一行的同义改写，他是把第一行的比喻往前推了一步，说得更完整、更具体。大家可以想一想，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一句其实可以有很多想象，对不对？如果你要来写第二句，你会怎样写呢？除了大卫在这里所写的不致缺乏以外，你也可以写我必备受呵护，或是可能有人会比较灰暗，可能会写我必受严厉的管教。但大卫是怎么写的呢？他用他人生当中最熟悉的牧羊人这个职业来描述上帝。接着他挑选了一个角度，就是牧羊人保护羊、保护羊群、供应羊群的这个角度，在第二行更具体、更落地的来宣告，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一无所缺。这就是补充平行。平行的点在于，它仍然是节律上稍稍对称的两行，但第二句的句意却完整补充说明了第一行。又如诗篇95篇3节，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第一行先比较宽泛的说，耶和华为大神，伟大的神。第二行呢，则进一步的展开，指出他不但是大神，而且是大王，而且超乎万神之上。第二行以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进一步的定义了，补充说明了第一行的大神。具体的内涵是什么？耶和华可不是众多大神当中的一个而已，他是超乎万神之上。并且呢，在音韵上，第二行会有一种拖长、延长、增强的效果。你听，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所有的例子，总归一句话，阅读理解的策略就是，当你在读平行的诗句时，你可以问自己，第二句比第一句多说了什么？这个多说了什么是很需要静下心来思想与揣摩的。这个多说了什么是讲了更多内容吗？是更具体、更落地了吗？是讲的更深一层吗？是讲更进一步的定义吗？如果我拿掉其中的一行，整体的效果会不会有所落差呢？拿掉一行诗，我会失去什么呢？其实这套方法是可以适用在所有的诗歌阅读当中的。在很快介绍了诗歌的第一个平行特征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诗歌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意象。 许多人都知道，诗歌常用比喻、画面、象征。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诗歌不直接说我很痛苦，我很不安呢？却要说成黑夜、旱地、网罗、晨光这些比喻呢？因为抽象的形容词，比如痛苦、不安、好难过，虽然都是生而为人的基本经验与情绪，但是却太宽泛了，有的时候甚至太表面、太浮泛了。赞美一个人也是，就像赞美你的妻子好美，你好爱她，如果光说很美，是有一点点空泛的。但是如果你说你的眼睛像小鹿的一样，这就一下子有了画面。这让我想到了一本给儿童的绘本，叫做《猜猜我有多爱你》，是大小兔子间的对话。请问大家要怎样形容我爱你有多少呢？爱是没有办法具体的计算衡量出来的，可是我们却可以用比喻的方式来达到那个强度。是打开双手的距离吗？是将小兔子抛起来从手到脚趾头的距离吗？是大兔子对小兔子说我爱你是从这里到月亮再回来吗？你看，没有办法度量的爱，用可见的具象化的方式来描述，并不会让它变得肤浅，反而通过一层一层的对比深化了爱的重量。诗篇也是一样的道理，上帝的赦免有多深呢？是使我们的过犯像东边与西边之间的距离一样，那东与西又有多远呢？答案是无止境的远。东跟西在定义上绝对不可能会见面，是无止境的远。这就是上帝使我们的过犯与我们相离的距离。意象会使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深化。若我们只说我很不安，那是比较宽泛的说法。但若改说我的心如海浪翻腾，你立刻有了画面。因为海浪是一波接着一波的，它起来又碎下去，暂时好像平了，下一波又来了。这不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经验吗？海浪翻腾，将不安的动态反复难以控制，完整的呈现出来。这正是诗歌的力量，意象可以使复杂的内在经验变得可以感知，可以诉说，可以共鸣。诗篇十八篇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这里一连串的意象堆叠上来没有停，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意象不够啊。大卫必须用多样性的、丰富的意象来描述上帝，来诉说上帝对他的保护。古代旷野是很危险、很炎热的。耶和华就是旷野当中的大磐石，他坚固，他能为我遮风挡雨，给我庇荫。他也是山寨，在山顶上我能得到良好的保护，那是有设计、有建造过的山寨。耶和华也是我的盾牌，是那样的及时，是那样的与我相近，好像我在战场上，在危急中，我就可以把它拿起来，帮我挡住危险。 他也是我投靠的避难所，我可以在他那里得着休息，得到修复与滋养。因此，当我们读到一连串的意象时，我们可以问自己，那个意象与这个意象有什么一样或是不一样的地方呢？这个意象与那个意象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觉与情绪呢？在那个文化当中可以带出什么样的效果？如果我拿掉了这个意象，我又失去了什么？最后，我想很快的提一下诗歌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凝练。这是一个可以感受到却很难解释的特征。大家读诗歌应该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经验情绪被压缩了，被凝练了。诗的语言是很简洁的，诗行与诗行之间不像叙事文有很多的然后啊、以后啊，也不像论说文一样有很多的因为、所以、虽然、但是。诗歌倾向省略这些连接词，而仰赖大量的平行、对照与意象。所以，读者被这些凝练的语句去激发着要去感受与猜测诗句所带出来的力量。耶利米哀歌三章20-21节说，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前面诗人是想到王国的悲痛，他心里悲痛忧闷，但他也想起了耶和华的信实，就不至于断了指望。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并行的内心张力，作者并未多加解释，他只是并陈这忧闷与指望共存的时刻，这不是很真实吗？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讲。诗歌之所以被赐下，是因为人的生命需要这种语言。我们的人生不能只有叙事文与论说文，我们都需要诗歌。人在痛苦当中，未必先有清楚的定义；人在黑暗当中，常常也讲不出整理好的结论。人先有的是呼喊，是叹息，是片段式的领悟，是被某个画面击中的感觉。圣经没有排斥这些，反而是将它们保存下来。这表示上帝所接纳的不只是整理过后的思想，也包含了人那些尚未完全理清却真实向他敞开的心。因此，读诗的过程非常重要，是进入诗人的内心，也是进入我们自己的内心，也是进入上帝带领的摸索过的内心。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讲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念得我的罪孽。